好，第十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这些我们都只能揣测了，就是有的时候是父母下去，有的时候父亲下去，这个下去可能是当时的风俗，算是娶亲的一个风俗。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少年人结婚有这样的规矩，要摆宴席。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那这我们也不懂了，为什么要请30个人来？而这30个人实在是祸患，引起了流血的事件哈。那他自己没有什么同伴吗？我看参孙呢，我觉得他的心理状况是比我们一般要想的复杂的多。第一个，他不多讲话，一个人不讲话，我是觉得可能是比较有深度啊，当然也可能他那个心机太深了。但是参孙不大讲话的，那他好像也没有朋友。我自己觉得参孙也很深厚的感情，我这次看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没有朋友，因为后来他住到磐石穴里去了，离群所居，可以跟施洗约翰比。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不跟人来往，吃蝗虫野蜜。参孙住在磐石穴里，那当然我想他受的伤害也很多，当然他自己也有些责任。他为什么没有少年人陪他？人家来找一些同样又是外邦人陪他。好，那个11节到12节之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幕，看起来应该有一幕，就是他们在这宴席上，这个酒酣耳熟了，也就是干杯了，喝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口无遮拦，开始说话了。我觉得是这个情形。虽然如果在台湾多喝了一点酒，但色情的笑话什么就出来了，或者是讲一些不当讲的话，或者甚至就是吃多了喝多了，然后讲一些话，甚至会吵起来啊，怎么样？我不晓得，但你可以看哈，参孙很聪明，这是不是也是当时的风俗？在这个婚宴里面或宴席里面呢，大家要让那个气氛更愉快，气氛更愉快的一个办法呢，就是讲故事啊，黄色笑话啊，或者呢，这里就是猜谜。宴席是7天啊，这个相当的豪华哈。你们在7日筵席之席宴之内哈，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啊，这个，如果我们从前面来看的话，参孙出这个谜语，最后实质是耶和华旨意。最后包括他出这个谜语和他娶这个妇人，最后是要非利士人受到伤害，是要让他们中间有冲突，让参孙去伤害他们。那可是参孙自己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参孙意思就是他可以赚30套礼衣、30件衣服，就是他觉得稳的，因为这个谜语一定猜不出来。我是没有看那个The Lord of Rings 啊， Lord of Rings 前一集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拍，就是 The Hobbit， Hobbit 里面的特点也是 Hobbit 很喜欢跟人家猜谜啊，就是猜一个谜语哈，然后到最后谁赢谁输就从那个谜语里面讲。好啊，哇，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我想也有点打赌吧，猜出来就赚了不少，猜不出来我们赔的也不少。那请你把这谜语说给我们听。你说参孙笨吗？你说他只有拳头、枕头、舌头，他没有头脑吗？其实他很有哎。你看他，你看到狮子里面有蜜，除了去吃以外，你还会做什么？我猜你什么都不会做。他居然可以编出一个谜语来，现在你都编不出来。对不对？你听到这里还编不出来，我现在告诉你，他编的是什么？吃的从吃者出来，这已经很难了。吃者哈，就是狮子嘛，当然你知道，吃者就是狮子。 你什么时候能在狮子身上找到吃的？不可能嘛，你会远离狮子，因为吃者就专门吃你，你休想吃它。所以这个谜语是猜不到的，猜不到答案，因为你不会想到狮子，你可以从狮子身上找到吃的。各位，你从猪身上可以找到吃的，对不对？你从芒果树上可以找到吃的，对不对？你从这个鸡身上可以找到吃的。越是你可以在它身上找到吃的，通常这个东西就越可怜，它不大是一个去掠食吃别人的东西，就是弱者被吃嘛，强者吃人，哪里有你可以从强者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呢？这个跟我们就这个谜语其实很难猜，就是因为这跟我们的经验是相反的。这个世界是越强的他就越在吞吃别的，而他马克思就会说资本家，他绝对不会被别人吃，他只会吃到别人。所以当蔡生说有一个东西他专门吃别人，他跟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玩那个电玩 Pac-Man 一样，咔咔咔什么都吃掉。哎，居然什么都吃掉，他能提供吃的东西，那当然猜不到嘛。然后甜的从强者出来，这是同样的，强者通常给人的就是什么苦的，哇，那个强的人很强悍很凶，冰冷的从强者出来，狠的从强者出来，那个强者通常不会给你那个甜蜜柔和的东西。这两个刚好在一个狮子的尸体里面出了蜜，参孙把这件事情并成了两个谜语。哇，我觉得真是惊人的聪明啊！你能从一个狮子的尸体想到这个谜语，而且跟我们的社会经验完全相反，叫人家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到最后他说：“哦，我跟你讲是什么？”人家说：“哪有这种事？我带你来看狮子。”所以他这是稳赢的一个打赌，绝对别人猜不出来。就算有一个天才，他可以编出这个谜语，我们也会说世界上没有这种狮子，所以你这谜语还是错的。他说你来看那个狮子啊，没话讲了。所以参孙很聪明，他不是只有蛮力，他也有脑力，他可以把这一群腓力斯人娶了人家老婆，又拿了人家衣服。好了，这些人呢就在那里猜啦，开始就猜啊，这是断考啊，考一个礼拜，考到第六天想不出来。各位，下面这个呢就是叫预告片，因为下面这段事情过了没有多久再一次发生在大力拉对参孙身上发生，然后参孙就因为那件事眼睛被挖出来了。这一次上帝已经警告他了，就是女人是祸水，对不起对不起啊，就你要小心，你再有蛮力勇力和智力，一个女人发一个撒一个叫哎呀通通垮掉了。就其实上帝非常爱参孙，也非常爱我们每个人，在别人的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天天常常有提醒，有的提醒难过一点，听起来不大容易听，有的提醒实在非常幽默，哎，而且对你没有损失，可是是一个提醒。参孙没有学这些教训，而且我要痛痛的责备他，他有非常高的智力。我再说，你什么时候有那个体力把狮子杀死，什么时候你又有智力在那个狮子和蜜里面想出这样一个谜语来，绝对猜不中，可是非常合理。这个谜语不能乱编的。好，他们猜不出来，他们就对参孙的妻说，你看腓力斯人总是很聪明的，这个世界上的小人都很聪明，就是都可以找到你最弱的心房在哪里，或者我们再讲清楚一点，魔鬼非常聪明，所以你的弱点不要去掩盖，魔鬼都知道，你最好就是赶快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把那个弱点 去掉，或者靠着上帝对付。你不要说我有那个弱点，但是我也不跟人家讲，魔鬼都知道。好，就是女人嘛，我们猜不到，其实这些人就在作弊了，猜不到就要套出来，套出来，参孙一定不会讲，那谁会讲？他老婆嘛。他们就对参孙说，你宽宏你丈夫，这个话都是后来大力菲利士人对大力拉讲的，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后来讲探出你先生，探出参孙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而这两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菲利士人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谜语不是我们解得出来的，参孙的力量也不是我们能够找出并且克服的。可能我们可以把它跟但以理的事情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要找到但以理的可以攻击的弱点，除非在他的信仰中，我们就找不到。但以理没有缺点，所有的人攻击不了他，我们一定要从他的信仰里面找到他的缺点。但是但以理是信主人，所以你不可能从他信仰里找到缺点，但是可以在一个愚蠢的皇帝身上利用他的优点，就是他信靠上帝，来把他丢在狮子坑里。如果我们是因着行善信靠上帝被魔鬼攻击，你不要害怕，这对我们是更好的。当然我们行恶被攻击也很好了，让我们知道能够拒绝魔鬼了。好了，你去跟他们讲哦，你去跟你老公讲，你想办法哄出来，把这个那个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哎，这群人也太恶劣了，30套衣服有多贵嘛？30套内衣有多贵嘛？你猜不出来，你要把人家房子都烧掉，而且这个烧是人也烧掉。各位，你有没有看到神为什么禁止跟非利士人通婚？因为我要真的说一件事，人是很邪恶的，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不可能有长期的良善。这些人都是作伴，而且是请来的，应该是相当好朋友，为了30套衣服居然就要烧人家的房子杀人家，你说是不是该死？你说是不是参孙或者上帝要约书亚灭掉这些人？实在是给他们很多机会，很坏。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交友不慎呢，选一些人根本是小气贪婪残忍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吃喝中最终之乐，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看错了。这个约押责备大卫，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先知也责备过以色列一个君王，你爱那恨耶和华的人，恨那爱耶和华的人。我们常常在堕落中，我们选择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东西，也对人并不好的东西，而我们以为那很好。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的所有吗？你看到没有？其实他在讲这句话意思说，你们请了我们来，我们是要夺你们所有的。各位，人间的一切，我再一次用负面的话来讲，因为上帝的恩典有正面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依靠上帝的话，这些正面的东西或早或慢产生了负面的效果。所有的良善只有在我们认识上帝里面才有一个永恒的果效。好，你去问你老公到底那谜语什么意思。好了，下面当然这就是老话了，各位姐妹对不起，我相信你们都很在行的。16节，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都不爱我，你都不给我买那个东西，你都不爱我，不陪我3个步，你都不爱我。各位，这在共产党讲就是无限上纲，就是把一个罪行扩大太大了，你都不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你的心上人， 你心里的话没有跟我讲。好了，这亲爱的弟，对不起，我本来想讲弟兄姐妹，实在是也提醒一下亲爱的姐妹们，你要人家怎么看你？我说的难听，现在的广告、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文化，要人看女人就是一个性的象征，三围啊、身材啊，就是女人除了让男人的性满足就没有，然后我们被制造也是，我就在这方面表现出。那你要这样表现，人家当然也只把你看着一个性的玩伴嘛。各位，你是人哎，你不是一个被人玩弄的东西。参孙的妻子把自己只是当一个性的玩伴，那当然参孙心上的话不会跟他讲嘛，因为你没有心嘛，你只有性啊。那我心里的话就不跟你讲了。一个人，我特别我们要说，不只是男女，任何我们亲人之间，就我说不是夫妻而已，需要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现代文化里越来越少，不仅是夫妻，我觉得同工亲子之间都要有个什么尊重。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你不给我面子，那就是假的。尊重要怎么样？君子要自重。我觉得现在官场上的人也是都没有自尊，就是我怎么样能占一点便宜就最好。你没有想到诚实吗？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爱吗？你什么事都是一种利用，什么事都是给自己一些方便而已。你不爱我，小姐，你说这话的时候又何尝爱你老公？你如果真的爱你老公，你应该说，哎，那30个人要威胁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办？就是这个女的她怎么可以说一句话，你不爱我？你什么时候爱过她？甚至我讲再严重一句话，你懂什么叫做爱？我们现在在社会上讲的爱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性。当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说我爱你，其实就是我要占有你的身体。各位，那真的不是爱。我不是说性不重要，这非常重要，圣经里非常肯定这个。但是如果没有尊重，我觉得没有从上帝来那种智慧圣洁，我们不能在爱里面有真的享受。我们只是你满足我的性欲，我满足你的眼目的情欲就好了。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我不讲。那这个话呢，参孙当然讲的也不对，他不讲，我承认他有一些城府，他不什么都讲。但是如果你的妻子真的是你的心上人，你心里的话跟他讲是没有关系的。这里讲是，这里不讲是没有错，因为这个女的不配做他的妻子，实在表现出来也不像他的妻子。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跟你父母说我要他？你为什么非要他不可？作茧自缚，做法自毙啊，是自找的。那7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天天哭啊，这一点各位姐妹，我也是很遗憾。这个女人跟参孙一样，都有很大的优点，或者很大的长处，或者很大的能力。参孙很聪明，参孙有智力，有体力。这个女孩子有魅力，有眼泪，这都很好的事。各位，你们的眼泪姐妹那真的跟珍珠一样，一掉下来，那男人还有点心的话，一定是完全垮掉了，对不对？你知道倾国倾城啊，哎呦，你都不怎么样，好吧，我就点一个烽火台，国家亡了就亡了。要让人笑一笑，哭一笑，哎呀，看起来伟大，通通是虚空，都在利用人。哭，但是参孙受不了了，这个叫滴水穿石。滴滴滴滴，咕咕咕咕咕。后来大力拉也是用这个办法。那他为什么要娶这样的女人呢？为什么要自己被折磨呢？他就讲了，我们还是说讲，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里 就是神已经是真的非常爱参孙，你现在口不小心，以后你的眼睛都保不住。事实上你一开始眼睛就是瞎的，你看上了你不应该看上的。在这里参孙就是好吧就讲了，然后你看看这个女的，她用了七天的功夫，用了那么多的眼泪赚到了，真是也很苦功哎，下了很多功夫哎。然后那三十个人不用一滴眼泪，只用一句威胁的话就得到了一切的消息。你说人蠢不蠢？那三个十个人没有花任何的代价就得到了，当然他们自己最后也是制造自己的死亡。